跟我们现在的问候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早安你好，对吧？他们就直接的，我们在校园里面都是问候平安平安。我现在想来，这样的问候其实是最美的问候，因为我们的平安不是从地上而来的，而是从基督赐下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是吗？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这个月要感恩的时候啊，我觉得最应当感恩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平安吗？然后很感谢主，因为我们都能有这样笃定的回答，是不是？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有一个倡导，是吧？之前我就有一个倡导，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彼此问候啊，称呼的时候啊，还记得吗？弟兄姊妹就叫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啊？不要因为他稍微好像有点学习就称个老师，这个其实现在在世界上也很讨厌，哪来的随随便便的就是一个老师一个老师，无论年纪大小都是老师，不，我们在教会里面叫弟兄好了。那么第二个倡导就是，弟兄姊妹，以后我们问候的时候啊，你看是我们平常说问安问安，问的是什么？问的就是我们心里的平安。弟兄姊妹，平安，你心里面有平安了吗？你的平安还在吗？你守住了平安了吗？感谢神，这是何等的美好，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分享？为什么我们要在讲台上讲道？为什么要在教会里做工？它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一直保守住这个平安，直到将来见主的那面，是不是啊？可是当然我们有些时候也能看见，有些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好像是没有平安的，是不是？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在哥林多后书3章12到18节，我们来翻开圣经，哥林多后书3章12到18节啊，我们可以看大屏幕，或者我们可以自己来翻开这段圣经。我们来把哥林多后书3章12到18节这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经上记着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身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圣经的这些话不仅是写给当时的教会，更是写给我们的。圣经中的以色列人不仅是在圣经中写下来好像成为过去，其实更要成为我们的借鉴和教训。有些时候我们会没有平安，会没有自由，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啊，虽然信主很久了，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就难以寸进。或许有一个原因，就是照着今天这段圣经里面讲的，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帕子，是不是？这个帕子保罗说蒙在了心上。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简单的主题，叫什么？揭去心上的帕子。我们在圣经上不是常常听到，又不是这个心上有蒙油吗？对不对？怎么会又有个帕子这个东西呢？很有意思。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好好要来分享什么是这个帕子，我们要怎么去揭去这个帕子。我们邀请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的日子在你面前的聚集。主啊，我们不是别人，乃是奉你的名被你所拣选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聚集要奉你的名向你来求告，求你将你的恩典，将你的荣耀再一次来遮盖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深知我们原来是不配的， 我们是从土里出来的，我们是生在罪里的。其实如今我们可能仍然有不平安的地方，主要但是你是体贴我们软弱的神，主要是求你来带领我们，主要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的聚集是蛮有益处的，使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来去寻求你，明白你，渴慕你，使我们再一次能照着圣经上所讲的这些话语，或许能够把我们心上的一些有的帕子能够揭去了之后，就更加的能够进入到你同在的荣耀里面。主啊，什么是这个帕子？主啊，什么是我们今天可能有的这样的情况？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在你的话语，在你的旨意之中不断的勉励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清楚，主要我们这一生就是我们这短暂的一生，就在之后的日子里面应当如何更加切慕来寻求你，来跟随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个帕子。第一个，这个什么是帕子呢？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帕子不太难理解，是不是啊？啊，我们小时候还用过这个手帕，其实大概就是这么一块布，是不是？只是有些时候做大了，有些时候做小了，花纹图案颜色都不一样。圣经里面这个帕子其实最早就是用来遮面的，挡住你的面部。比如说我们看见有一段经文，利百加呀，当他这个要去见到以撒的时候，第一次见以撒的时候，圣经上说利百加就拿了一块帕子蒙在自己的脸上。啊，这个其实我们还是比较亲近的，是吧？因为这个很像新娘见到新郎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啊，如果传统稍微传统一点，还会有一块布或者一块面纱蒙在新娘的脸上，是吧？那么利百加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蒙帕子呢？这是新娘见到新郎之后一个自我降卑的表现，是不是？可是摩西在这里啊，就是哥林多后书提到了这个帕子，是不是摩西像新娘一样要蒙上帕子呢？肯定就不太一样了，是吧？摩西在这个地方的帕子就有另外一个意思，他意思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要去回到圣经里面，既然保罗说了摩西的帕子，我们就要去查考摩西的帕子这段经文到底在哪里。所以查考圣经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来翻开圣经，在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出埃及记34章最后一段，在旧约圣经的87页，或者你可以读大屏幕啊。我们能读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来稍微的来读一下。在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经上记着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好，这段圣经呢，其实也是一段圣经啊。我们可能有中间还不太明白，或者是刚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稍微的解释一下，它仍然有一个背景，就是以这段圣经啊，其实是摩西蒙帕子是为了以色列众人蒙的，对吧？那么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有个祖先叫做亚伯拉罕，最早的时候其实是神在众人民中呼召了亚伯拉罕来跟随他，并且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将来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并且他国度要从亚伯拉罕而生，君王要从他而立。并且神又进一步预言了他的这个后裔呢，将来要寄居外邦，要在那里去给别人做奴仆，要有400年的时间。这个事情后来到了雅各的 这个时候就实现了。后来以色列人就真的在埃及为奴400年。那么到了他们最危难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就再一次的去怎么样呼求耶和华他们的神。那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经上说神就顾念以色列人，他知道他们的苦情，看见他们的困苦，是不是？就在那个时候呼召了一个人出来，叫做摩西。神把这个摩西呼召出来，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领他们到所应许他们的那个应许之地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们不是一下子就从这个埃及出来，然后就直接到了应许之地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中间停留了一个地方，叫做西奈山。那么神要在西奈山那里降临啊，要显出他的荣耀，要与他们立约啊，因为这个神呢是坚定他应许的神。神当时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了，我不仅要做你的神，也要做你后裔的神，我要与他们世世代代坚定所立的约。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们原来有个身份是奴仆，那么到了西奈山这个地方，神要与他们重新立约，他们要重新变成神的百姓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你看在西奈山立约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个立约的过程中，神就呼召摩西上山。那么摩西上山40天，就领下的2块石板啊，就是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法版，因为这个石板上刻的字就是上帝的约，是不是？就象征了神与以色列人的约。但是呢，这个圣经在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事情发生了变化啊，一立约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圣经上说，当这个摩西在山上立约啊，他还没有下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就在山下为他们自己造了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吧？摩西还没有下山，以色列人就已经犯罪了，对吧？这刚刚就好与这个十诫上所讲的这个话是违背的。实际上第一条第二条说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结果还没下山呢，以色列人就立马立了一个牛犊为他们的神，并且为他们造了形象，就是一个金牛犊的形象，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圣经上这个剧情还是很有意思的。摩西当时还没有下山，然后神就告诉他了，你赶紧下去吧，你的百姓已经怎么样犯罪了。摩西当时怎么样，作为仆人呢，还是先为百姓请求。有些时候我们身为神的仆人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样，要为百姓常常来祈求，对吧？要站在百姓的角度，因为我们也是和百姓一样普通人。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摩西真的下了山，看见以色列的人在犯罪的时候，摩西自己也怎么样气了，他把两块法板直接就怎么样摔碎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定罪摩西，说哎呦，这个摩西也是属血气的，他生气。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他这个时候的怒气就代表了上帝的愤怒，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弟兄姊妹？虽然生气归生气，摩西还是要为百姓来祈求。可是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时候怎么为百姓来祈求呢？会幕都还没有建好呢，以色列人那个献祭赎罪的规矩都还没有建呢。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哦，我犯罪了，我就到会幕里面去献上赎罪祭就可以了。可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连会幕都还没有建起来呢，他们就已经犯罪了。所以摩西那个时候急的就没有办法，他说上帝说，哎呀，实在不行。圣经上说怎么样？实在不行，哎，圣经难得有这样的语气词，他就叹了一气，你就涂抹我的名，赦免以色列人过犯，就是你把我杀了吧，然后你的公义就满足了，然后百姓就留他们一命。上帝说什么？谁得罪我，我就涂抹谁的名。上帝就没有暂时没有向以色列人发怒，是不是？圣经上说啊，等到了时候，等到追讨的日子，必再追讨他们的罪。但是这个事情怎么办呢？那么神甚至说，你们不是要去应许之地吗？我不带他们去了，你们自己上去吧。摩西就着急啊，你看这一系列的事情一下子压在这个摩西的身上，神不要与他们同在了，神又生气了，以色列人犯罪的事情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就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摩西就不断的与神交涉，与神交谈，神就赐给他的名， 然后又带领摩西，摩西又向神来祈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神就暂时的应允摩西重新与百姓立约，于是就发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摩西又上山40天，再次的做出了两个法版，所以一共是多少天啊？80天的时间，对吧？然后摩西又造了两个法版。圣经上告诉我们29节，34章29节，摩西再次把这个两块法版从西乃山上带下来的时候，他的面皮就因与耶和华说话发了光。所以这个上下文弟兄姊妹是不是就了解了，很通透了，对吧？那么于是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摩西脸上这个发了光，他这个光，因为摩西脸上发了光，所以百姓就圣经上说就害怕，然后摩西就挡住脸上的光，是吧？那么摩西脸上这个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摩西脸上的光啊？这个摩西脸上的光从本质来讲是神的荣光，是不是啊？摩西自己会不会发光？不会，是不是？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荣光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就是真实的，我们从肉眼里面可以看到的光。那约翰一书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话可能它不仅仅是一个比喻，它真的是告诉你，其实在神里面真的是有很大的光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想起了我们当初读创世纪的时候，有些弟兄怎么有疑惑，创世纪七天，其中有六天每天都造了一样东西，对不对啊？对吗？我们来问一下，第三天造了什么呀？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啊？都忘光了。第三天圣经上说，他就照这个水果蔬菜在地上。第四天造了什么？造了天上的各样的光体，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太阳、月亮、星星。那么有些人读到这块就有问题了，诶，先造蔬菜后造太阳，那这个蔬菜怎么活呢？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蔬菜一天嘛，它应该还能活得下去，是不是？其实不是的，因为在这个太阳这个光来临之前，早就有一个光了，是哪里的光？神自己，就是。所以这个读读创世纪也挺好玩的啊，对吧？我这个地方可能不太严谨，但是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去联想。你说摩西和上帝说话，说了40天到80天，他脸上都有光了。那你说那个从神直接创造出来的亚当，亚当一开始的时候身上有没有光啊？你觉得有还是没有？不知道啊，神学没有讲，谁也没看见，对不对？所以这里只能猜猜看，对不对啊？我们猜亚当起初被创造的时候，有可能身上是有光的。然后，请问亚当犯罪之后他的光还有吗？哎，犯罪之后我们觉得他犯罪了他大概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你大概就知道了为什么圣经上说亚当犯罪之后他就很害怕，他就有那个羞耻感。为什么？你就想他原来身上都是带光的，多好看，是不是？我们看今天姊妹们拍照片都要多打一层光，为什么？显白，是不是？一白遮三丑，那光一打什么都看不见了，多好。亚当原来满身都是光啊，多帅，是不是？结果你就想想看，突然光都没有了，你就回家照镜子，那个又黑的脸上那个褶皱斑点都出来了，那个一对比，亚当当然就觉得怎么样？羞耻了。当然了，这些只是我们开玩笑的去讲啊，没有神学的这个论断，对不对？但是我们再往下联想，很有意思的是，上帝的真儿子耶稣基督有没有光啊？有吗？可是他做工的时候，如果耶稣身上有光呢，这个百姓应该怎么办？就是我们都知道神，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按道理说他肯定是有光了，对不对？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大部分时候有光还是没有光？没有光。你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去理解的。如果耶稣去讲道，他去做工，他身上都发个光，那个百姓的注意力还在哪里啊？今天如果蔡弟兄身上都发光，还有人有心思听到吗？没有了。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我估计啊，大部分时候他身上是没有光的，是不是？没有光的，这是为了做工的缘故，对不对？但圣经上说，只有在特殊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显出他的光，比如说登山变相的时候。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个在马太福音17章2节经上说，耶稣就在门徒的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洁白如光，在这里就有意思了。这个马太福音和马可和路加福音记载的都不一样，听我这么仔细听哦。在马可福音是怎么记载的？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马可福音9章3节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像那样漂布那样白。路加福音也说，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请问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到底是面皮发光呢，还是衣服发光呢？到底是哪个发光？但你看啊，马太他其实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在不在那个山上？在不在？马太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在不在山上？在吗？不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只有约翰、彼得、雅各三个人，不在啊。 可是所以你看，当马可在写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马可写可能是从彼得来的，彼得就纠正了一下，他觉得这个没有发光，所以到底有没有发光呢？不知道，将来我们到天上问一下好不好啊？那我个人觉得呢，有可能当时耶稣啊，他的形象改变了，但是面皮可能是没有发光，因为面皮一旦发光，我觉得门徒总要害怕一下的，是不是？有可能是衣服发光了，然后照着脸上也怎么样，显得更白净了啊？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弟兄姊妹，无论是摩西、亚当还是基督，我们请问，这个光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是好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这应当是好事。就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光绝对是正能量。那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却发现，当这个摩西面皮发光的时候，以色列人却怎么样？害怕挨近他。那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为什么害怕这个摩西面皮上的光呢？还是那个问题，以色列人害怕的是摩西还是神？是摩西脸上的光还是上帝来的荣光啊？所以你要把这个搞清楚。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害怕神的荣光呢？其实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当这个亚当一开始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不管他是什么样子，但是后来他犯罪了。圣经上说，这个上帝，这个当亚当犯罪之后，上帝就来寻找这个亚当啊，他就说，你在哪里？然后亚当是怎么回答的？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什么是赤身露体啊？有可能他身上的那个不是衣服没了，他本来就不一定要穿，是不是？而是他的荣光没有了，对吧？这是我们猜的，对吧？所以，但是有一个我们是可以确定的，我们不管亚当身上有没有那层荣光，但有一个可以确定的，当人活在罪里的时候，他就会有那个惧怕，他就不再有平安了，是这样吗，弟兄姊妹？当人活在罪里的时候，就没有平安，并且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就看见一个在罪里的人，他是极其敏感。有些时候你说话，你也没有针对他，你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你提到了一个事情，他立马就怎么样？哎，就很生气，很敏感。为什么？他其实自己要反省，是不是他活在那个罪里的？所以呢，其实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不多过举例子，因为圣经有些时候本来就是呼召罪人的是历史。有些时候我们在讲到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话，无非就是耶稣基督讲了做了公事情。圣经上说，耶稣说，我不是为义人来的，我是为罪人来的，对吧？但有些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圣经里面一个内容，有些姊妹听了就极其敏感，能不能讲一点和谐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讲这个内容啊，我就不具体讲是什么了。为什么？因为他怎么样？敏感了，是不是？敏感了啊。那为什么会敏感？人为什么会害怕神？你就看那个孩子，孩子一般会不会害怕父母啊？不会的，因为父母是爱他的。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开始害怕父母了？就是他开始偷偷的拿点父母的钱呢、啊，偷偷的把父母的爷爷奶奶的手机拿走了呀，背着你偷偷的干了点事情啊，他开始害怕了，是不是啊？这个是为什么呀？就是有些时候他做了一些事情，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弟兄怎么样，我们千万也不要去刻意的去证明自己啊。中国人有些时候会干出这个事情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觉得不平安，觉得害怕，你就把自己留在那个至少是诚实的光景之，不要别人问你为什么害怕，说我没有，不要这样去刻意的证明，这样不好。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作家呀，叫这个周国平，他不是不信主了，但是他写了一段圣经里面的一个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那个赦免那个被行淫的人，被行淫的妇人捉住他，法利赛人把这个被捉住的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要来审判这个妇人。那些法利赛人要审判他，但耶稣后来说了一句什么话？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就审判他，是不是？那后来周国平这个作家就很感慨，他感慨什么呢？他就感慨这些法利赛人很诚实。圣经上后来讲，这些法利赛人有没有去打死那个妇人？没有，因为他们都走开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诚实，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是不是？那个这个作家就开了个玩笑，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会发生什么？耶稣说，凡是没有罪的就打死那个妇人。太好了，我们终于有证明自己没有罪的这个、证据了，是不是？所以一个个就纷纷上去打死那个妇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作家说的，这是一个中国作家说的。那我们在教会里有些时候也会看到这个状况，我们明明说一个人如果犯罪了就没有平安，可是有些人就反过来非要强行的证明自己有平安，所以就敞着脸怎么样，我没犯罪，我没什么，什么都没有，这样反而不好。不仅是罪人因为犯了罪害怕看见神，这不仅仅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弟兄姊妹，这不仅仅是一个平安的问题。圣经上更告诉我们，就是在出埃及记33章20节，上帝直接告诉我们一个 更加严肃的一个结果，就是罪人到底能不能见神的面？不能。上帝对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是不是？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还是那个老问题，有些时候慕道友就会问，你们如果真的有神让我看一见不就好了吗？能看吗？上帝如果非要自我证明，算了算了，我让你看一眼，结果他一出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罪人都死掉了，是不是？我们说了，上帝是光，他那个光不仅仅是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荣耀，是一个形容，更是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光。他这个光是不是有可能比那个月亮更加的光明，比那个太阳更加的炙热？如果我们人如果活在这个太阳的面前都不能存活的时候，我们凭什么站在上帝的面前呢？可是罪人哪能想明白这个道理？罪人就是觉得，哎呀，我可厉害了，我终于想到一个可以证明你们没有神的方法，是不是？所以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但是我们能不能照着愚昧人的愚昧去回答这个问题？不可以。所以我们就知道罪人这个是不能见神的面的，反而是因为罪人习惯了那个黑暗，那早就已经无所谓这些事情了。但是有些时候很有意思，因为习惯了黑暗，光明一出来就会怎么样？特别扎眼，就跟这个亚当突然没有这个荣耀可能是一样的。所以当神突然在西奈山降临，圣经上说要显明他荣耀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么样？极其害怕。所以摩西讲完十诫之后要停顿一下，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以色列的百姓啊，就因为看见这个山上的雷轰闪电脚声冒烟就怎么样？就害怕。然后摩西说，你们不要惧怕，这个上帝在试验你们，要让你们怎么样？敬畏他啊。所以你看上帝是非常去控制好这个角度的，对不对？稍微的降临，但是上帝的荣耀全藏在那个乌云和密云之后，其实我们是看不见的，只能看见圣经上说只有火降临在西奈山，但是你看不见那个乌云背后神的这个真相的，对吧？那么他上帝控制好了这个程度，就是让百姓怎么样？有一点惧怕，但不至于太多啊，但是可以留在那个敬畏里面，这是神做工的方式，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要问一下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没有人不惧怕这个神荣光的情况呢？有没有？想一下，其实摩西就是一个例子，是不是？神在西奈山上设定的边界啊，不能踏过这个边界，踏过了就死，普通的百姓是不能上山的，上山就得死，但是唯有摩西怎么样？他上山，你看摩西就可以上山去与神的这个荣耀亲近，对吧？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会幕中的这个时候，你看在会幕中神的荣耀是不是在最里面，在约柜那里啊，对不对？那摩西就可以进到这个约柜里面，这个事情普通人是做不了的，只有大祭司可以做。大祭司要进到那个至圣所还得怎么样？穿圣衣，对吧？穿这个头巾啊，还有献祭，要各种复杂的程序。摩西需不需要这些啊？不需要，他直接就进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来看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约翰彼得登山变相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无论耶稣基督到底是面皮发光还是衣服发光，但是三本福音书有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约翰彼得雅各这三个人在登山看到耶稣变相的时候，他们害不害怕？你注意看圣经，他们是没有害怕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与神关系亲近的人会不会害怕神的荣光啊？不会。所以我们会要盼望自己，我们都羡慕这个与神更近的关系，是不是？不要因为在黑暗里面待久了就因为那个光线刺眼。如果就像这两天，如果天空气明，这个树绿天蓝的，阳光明媚，我们是不是都很开心啊？对不对？好，既然如此，弟兄姊妹，摩西到底为什么会蒙上帕子呢？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应该就要明白了。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这个上下文的情节，摩西和以色列百姓此时此刻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啊？和神这个关系其实是不好的里面，对不对？因为以色列百姓刚刚得罪了神，所以摩西当下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要挽回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就看，无论是32节还是34节，圣经上告诉我们摩西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上山，上山了之后赶紧就把神吩咐的话怎么样？教训百姓。其实神的仆人就是一个心态，百姓为什么会犯罪啊？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摩西就有一个盼望，就是什么？我们要赶紧把神的话讲出去，如果他早一点把十诫领下去，或许他们就不会犯罪了，是不是？所以摩西当时做的事情就是，他一面就是赶紧把神对他说的话吩咐他们， 然后一面又上山赶紧去领受话语。他上山的时候他就拿下帕子揭去帕子，他下山和百姓说话的时候就蒙上帕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蒙上帕子是为谁蒙的？是为百姓蒙的。所以你把这些事情都弄明白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其实摩西之所以在面上蒙上帕子，是为了体贴百姓的软弱，是不是？这个做法和上帝的做法和上帝的生命是不是完全的一致啊？因为在历史里面，神就是在不断的抚救罪人的卑微。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上帝没有立马责备他，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话呢？而是温柔的呼唤，你在哪里啊？你看在这个密云降临的时候，神不是一下子把他所有的荣耀全部放开，而是藏在那个密云里面，免得以色列人过于害怕。特别是在会幕里面就更加明显了，是不是？会幕造会幕的时候要用那个海狗皮山羊皮一层一层的，就是为了挡住什么？神的荣耀，是不是？可是会幕的制造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造会幕啊？25章出埃及25章圣经上说，就是为了要让我与百姓同在。神有一个旨意，就是要与百姓同住。可是神是荣耀的神，百姓又陷在罪里面，百姓不仅害怕神的荣光，更会因为上帝的荣耀而死亡。那么这个时候会幕就起到了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啊？中保的作用，是不是？既可以隔住上帝的荣光，又可以让百姓有赎罪进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一切都是神体贴人的软弱而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我们刚刚讲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经上说他本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了。所以耶稣基督身上应不应该有光啊？蛮有荣光。可是耶稣基督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光的，因为要抚救卑微的人，是不是？那么在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如果耶稣基督身上没有光，请问我们如何认出来耶稣就是神，是神的儿子呢？你怎么分辨得出来啊？你说我看样子就不看出来了，怎么看？你想想看，如果耶稣身上没有光，他跟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肉体，当然这本是神的旨意，要和众弟兄要成为一样的样式，对不对？可是他有一个副作用，好像就是耶稣基督没有荣光，我们就认不出他与我们众人的区别了呀。所以你看那个电影啊，就很有意思。我们每一年复活节受难节要看耶稣受难记，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犹大要卖耶稣。犹大用什么来卖耶稣啊？用亲吻。犹大为什么要用亲吻的方式来卖耶稣呢？弟兄姊妹，因为在当时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个兵丁能不能认出来耶稣是谁啊？认不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其实和其他人是一样的，但是那个电影，你一看那个电影就知道是不真切，因为那个电影一放出那个画面，你就觉得这还要去分辨吗？一看就知道是耶稣是谁，为什么？因为那个中间那个最高最帅衣服最白的一定就是谁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没有那么帅啊？他无家型美容，他穿的衣服可能跟渔夫是一样的，甚至是一样带着臭味的，他的头发可能跟渔夫一样是凌乱零散的，是没有洗过的，他的面皮跟我们的一样是没有那么帅的，他无家型美容，他的身上更不会有那个上帝发出的荣光。所以一般情况下在黑夜里面你是分不出耶稣是谁的，所以犹大要用亲吻来亲他，是不是？可是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那个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呢？所以在当时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他就来问耶稣了，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问耶稣啊，那个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你在等候别人呢？就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例子是一样的，你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怪这个施洗约翰，哎呦，施洗约翰没有信心喽，他在监牢里面软弱喽。我们发出这样结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施洗约翰啊，他故意问出这个问题，他在跟耶稣基督打双簧，是不是啊？耶稣基督这个施洗约翰就在众人面前问这个问题，将来要来的人是谁呢？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才能分辨出耶稣基督是谁呢？谁是耶稣基督呢？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呢？怎么才能分辨呢？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弟兄姊妹？耶稣说，你去回答他，去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大麻风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讲神的荣光，第一个层面是指有可能是眼目所看见的真实的荣光，而第二个荣光是指什么？就是上帝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把他那个外在的那个荣光去掉了，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凭他内在的生命，那个基督的生命之光可以分辨出他。所以我们今天在认出耶稣基督的时候，不再是凭外貌了。弟兄姊妹，圣经上是不是说呀，我们认出基督不是凭外貌，是凭什么？是凭基督的生命。当然更严谨一点讲，不是说耶稣基督的道德好一点，教训特别一点，他就是基督，而是说耶稣基督做的这一切都有旧约预言的应许，是不是？所以两者相辅相成，上帝把他叫做的几千年前就告诉你，结果他现在真的显现了，你对照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生命，就是这个光，所以你就可以认出他来了。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啊，他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也要去做这个功课啊？你要认呐、有些时候这个时代混乱，有一些魔鬼假装成天使的样式，对吧？有一些这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得认呐，你认不出来啊，你光凭那个假的东西，你很有可能就跟着假的仆人了，是不是？所以你要去分辨谁身上有基督的生命之光，对不对？你认出来了之后，你就会跟随他，你就一直走到基督的这个荣光里面。因为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将来有一天基督是不是还要再来啊？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怎么分辨他呢？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个特点，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门徒能不能认出他来？认不出他来了，因为形象改变了吗？但是他们又能认出他来，为什么？也很明显的不一样，是不是？彼得当年被呼召的时候就打了满满一船的鱼，结果当他再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又是满满一筐鱼。彼得就知道，这是神赐当年在我身上做过的功，在我的身上，是不是？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再显现的时候，他的荣光就要显现了，不再是他第一次的时候那个荣光是怎么样遮掩的时候。弟兄姊妹，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特点，耶稣基督身上是满有荣光。启示录一章十六节，圣经上记着说，耶稣的面貌要同烈日放光。而到那个时候，这个门徒啊，就是最后一个这个门徒啊，约翰竟然害怕了。弟兄姊妹，约翰为什么会害怕？难道约翰还有罪吗？难道约翰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所放出来的，就是真正在天上那个真相显明、荣耀显明的荣光，而那个荣光与之匹配的，就不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肉体、这个生命了。所以你无论约翰那个时候生命有多好，有多么这个老成啊，他都与这个荣光是不匹配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呼召，我们将来所有人都要进到那个真正的那个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赶路啊，赶紧能够进入到那个荣耀里面去，不然凭着老约翰都有点害怕，何况是我们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圣经讲到保罗为什么要做工？保罗说，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他必坚固我们到底，让我们在耶稣基督显明的日子无可责备。这就是回到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将来有一天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每个人不需要盖着帕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怎么样？敞着脸来见到主的荣光，这就是神的旨意啊！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么讲到现在了，我们一定有一个问题，摩西的帕子我们搞明白了。我们来看第二点，什么是心上的帕子啊？什么是心上的帕子？其实本来讲到这个地方就应该暂停了，这个心上的帕子到底是什么，其实是需要我们自己去默想。你看圣经上说，天国近了，人应当悔改，是不是？那圣经上有没有再列一个表格，就是人应当悔改，到底哪些地方悔改了？来，我们一条一条告诉你啊。圣经上有没有写啊？没有，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是要靠着圣灵，靠我们自己在里面默想，我们到底哪一些地方是需要我们怎么样，需要去反省，需要去改的。圣经不是说把那个百无巨细的每一个罪的条例都列出来，其实那样反而有副作用。那么到底是什么心上的帕子呢？我们今天还是要稍微的提醒，帮助弟兄姊妹来思考一下。如果是泛指的话，很多弟兄姊妹就会觉得，哦，那些犯罪的事情当然是怎么样，心上的帕子，是不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活在那个情欲里面，活在那个骄傲里面，今生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么当然就挡住，好像挡住了他的这样的一个面皮一样，挡住了他的眼目，他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容易理解的。那么在今年的分享之中，我屡次分享了，除了犯罪之外，基督徒还有一些是需要注意的，要守在那个边界里面，守在本分里面。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你做的不对，其实是并没有不算犯罪的，但是分明它不算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事情，这些事情我们要小心。可是如果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泛指，我们呀要根据今天摩西的内容，要再进一步的来帮助我们思考什么是心上的帕子。经上说， 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五节，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在他们的心上。本来是在摩西面皮上的帕子，结果到了后来却转移到以色列人的心上。这个时候这个转变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告诉我们，摩西的帕子本来是什么？是摩西体贴人的软弱，是神抚救人的卑微所赐下来的恩典，是不是？是恩典。可是到了后来，这个恩典却成了神与人之间的隔阂，却成了神人来到神面前的障碍，甚至成了人逃避神的工具，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转变你一定要小心，本来是抚救我们的恩典，结果就成了我们躲避逃避神的工具。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完全的有，是不是？圣经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来看圣经上就给我们以色列人的教训就是这样。有些弟兄姊妹会问，神明明是当时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去了，结果最后以色列人做了这个埃及为奴四百年，这是不是要怪在神的身上啊？不是的，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当然也有办法把他们带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以色列人若留恋埃及，埃及就会变成他们的为奴之地。那讲得更清楚一点，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的会幕。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会幕，其实是不是也算是像帕子一样蒙住了这个神的荣耀，是不是也是对神的人那个帮助，对吧？这个保罗说，这个会幕和会幕里的律法，这个律法本来是圣洁的，诫命本来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个律法这个会幕本来是神对人的恩赐，律法本来是训蒙的师父，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旨意的，是好的。可是到了后来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追求律法的意义，却得不到律法的意义，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说的。这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结果就绊倒在那个绊倒石上。他们不知道神的意义，想要立自己的意，想要自以为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保罗甚至到后面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话，说什么？凡是受割礼的人，他们就行了欠律法的债，凡是靠着行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了。你看本来那个会幕那个律法赐下来是不是为了帮助人，结果以色列人他躲在那个会幕的后面，躲在律法的后面，甚至与基督隔绝了。这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本来是抚救人的卑微的恩典，结果却成了隔阂的工具。那么请问这个问题是出在神的身上吗？这个帕子是怪摩西吗？这个会幕是上帝设计的不好吗？不是，都是因为人的问题，是不是？他们躲在了后面去寻求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自以为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寻求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吃饼得饱，我们要在地上有暂时的安全感，可是我没有想过上帝有些时候真的会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进一步来寻求他，认识他。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彼得一样，登山变相看见了那个荣耀的主，就提了一个建议，叫什么？主啊，这里真好，我们不如搭几个棚子吧。我们就在那个棚子里面一直住下来了。不是的，主说你不要在那个棚子里面住着，你要来跟从我。我们在教会里看到有一个弟兄，他很聪明，他很厉害，他甚至有一个专利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不是神赐给他的恩典，聪明和智慧？可是他信主了之后，信了很多年，他却郁郁寡欢。为什么呢？我来一问知道了，因为他一直有一个心结，就是希望这个当年呢，他的这个专利能不能再一次的被上帝用起来。他为什么就一直活在那个这个好像这个没有去伸张壮志未酬的那种感觉里面，弟兄们明白吗？所以这个弟兄后来就一直留在那个在这个事情的执着的上面。这是不是典型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原来有恩典，结果就成了障碍啊。经上说，保罗说，只是那先前与我有益的，在基督里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弟兄姊妹，那些东西神用一些恩典来带领我们的时候，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自己为至宝，那个永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至宝，那个主里的平安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至宝，而不是让我们永远留在那个原来的小小的恩典里面，是不是这样？我看到另外有一个弟兄，因为他也认为是上帝的恩典，对吧？他在单位里面年轻的时候被这个领导重用，予以重任啊，领导嘛，你就知道画大饼，就给了很多的这种应许和承诺，是不是？结果一年一年过去，领导就怎么样，大饼没有实现，不仅没有实现，还跟他怎么样
关系越发的不对付了，对吧？是不是有点像拉班和雅各？越发不对付了之后，两个人就怎么样？反目成仇。那这个弟兄有没有从这个单位离开呢？没有，因为单位比较好，是不是？就没有离开，位置也是越做越高，但是就被这个大领导越来越怎么样？边缘化、排挤化。然后其他单位其他的一些年轻的人就慢慢的就怎么样成长起来，然后这个弟兄就看谁都不爽，看谁都不舒服，甚至所有的人起来之后他就怎么样，哎，妨碍他们，抵挡他们，说两句，是不是？本来他进入这个单位，你看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祷告，求神上帝给我一个好工作，本来这个领导重用他，这个单位是不是他认为的恩典？结果到了后来却怎么样，成为他的心结，一直妨碍他，他郁郁寡欢，甚至反目为仇。如果是在教会里面，有什么话能够去安面，去安慰这样的弟兄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是在服事的里面，圣经上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很多弟兄姊妹啊，一直以来寻求的就是怎么样，我上帝要重用我，要实现我。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确实是很爱主，但是他一直活在那个曾经的那个亏欠之中，他觉得自己以前是罪人，他做过对不起上帝的事情，所以他现在要努力的服侍神，要做更多的事情，甚至啊，不管别的弟兄姊妹怎么想，不管别人是怎么看，我一定要做大事，最后献给主，是不是？他最后努力的想要怎么样？证明自己。请问他心里有平安吗？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去抚平他心中的亏欠，是不是？其实他没有平安。如果没有平安，我们怎么能感恩呢？所以弟兄姊妹，面对着所有的情况，我们要强调，我们不要去定罪别人，因为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三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领受的是称义的职分，不是定罪的职分。所以你看到一切生命不好的，有软弱的，有跌倒的弟兄姊妹，不要去定罪他，因为你定罪，你以为先知定罪的职分很好吗？其实呢，没有盼望，是不是？耶利米最后是一直哭啊哭啊。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称义的职分。什么是称义的职分？你要帮助他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要让他去寻找到那个在主里面真正的满足，不是要像亚当一样永远弄一个无花果树来裹着自己，那个只是暂时的平安，对不对？啊，永恒的平安是什么？如果真的知道自己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上帝不会嫌弃我们，不会撇弃我们，他反而要把他的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个怕字一定不是永恒的，对吗？你看圣经上说，摩西这个怕字当他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拿下来了。哥林多后书保罗说，这个怕字基督已经废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到了将来的时候，你去启示录看还有没有怕字啊，人与神之间还有没有隔阂啊？你到了天上那个耶路撒冷，甚至告诉你，这个约翰说，我未见城内有殿，什么都没有，只有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到那个时候也不用日月照光，我们要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有神的荣耀光照，我们要在神的荣耀里面与主同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将来。我盼望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光景放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永恒的盼望，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那个感恩的心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我们不是回到那个亚当的那个没有犯罪的光景里面，那个犹未可知，尚未定论，是不是？但是我们明确的知道，将来我们可以进入到基督的荣耀里面。所以第三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到底要怎么去揭去心上的帕子呢？弟兄姊妹，其实圣经的话是出于真理啊，往往是非常的简明扼要。解决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一句话，他们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了。所以对于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其实就一个方法，我们都来寻求神。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要平安吗？你想不想要那个永恒的荣耀呢？那个平安荣耀不是把自己藏在一个帕子里面，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棚子里面，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有一个这个暂时的这个热炕头，是不是有一个暂时的小屋啊？而是来到基督的面前。而方法很简单，就一句话，寻求神并且 一直寻求。我再多唠叨一句，当我们信主时间很长的时候，你的见识就会越来越多。有些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上帝对于我们的带领，有些时候就像以色列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怎么样，好像是有点弯路的。那么这个弯路绝对不是突然的，这个弯路其实有些时候上帝就是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有些时候就像我们这个有个传统的故事啊，这个金斧头掉到那个掉到这个水里面，上帝就要问问你，你是要这个金斧头呢，还是要那个银斧头呢？你是要那个呢，还是要这个呢？弟兄姊妹，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就刚刚那个蒙在帕子里的弟兄，他要的就是今生自己的荣耀要能够壮志，能够成就，是不是要能够彰显自己。这个其实我们不是定罪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人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怎么样，能够实现，这其实不算错。可是为了主的缘故，有些时候我们也愿意降卑下来，这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要问我们到底要什么。你要什么？无论你要什么，最后耶稣的那个问题问在彼得的身上，也会再一次的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我们原本真的是罪人，是无知，是愚昧的。主啊，你抚救我们的软弱，抚救我们的卑微，你就赐下恩典来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那样一个生命之中，让我们来遇见你。主要我们也是再一次的能够来感恩，你不仅让我们有恩典，更加是亲手要揭去于我们心上的帕子，再一次的带领我们能够来进入到与你同在的那个光景之中。愿意去带领我们的神又一直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无论是在今生更是在永恒的荣耀里面，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